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董涛说车的直播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回答选车用车问题，接受汽车消费维权投诉。参与节目互动的热线是86866666，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看新闻，日前梅赛德斯奔驰发布了2021年的全球销售业绩，全球总销量达到了209.2万辆，同比下滑了5%。具体说，欧洲市场下滑11%，亚洲市场下降了1.6%，中国市场是同比减少了2%，北美市场同比微增0.3%。同时，根据海外媒体的数据看，宝马集团在2021年的全球销量会达到220万辆，这意味着从2016年以来，宝马全球销量首次反超奔驰。尽管宝马官方还没有正式发布详细的销量数据，但是2021年前三个季度，宝马全球累计交付超过了193万辆，同比增长了17.9%。奔驰发布了2022年在中国的新车规划，宣布将推出多达21款新车，包括8款纯电动以及插电式混动。其中 EQ 首款基于 EVA 平台在国内生产的纯电动轿车，全新的 EQE 即将上市。另外还有来自 C 级、S 级等车型的插电式混动产品。保时捷新款 Macan 上市，三款产品的售价分别是554,000、688,000和848,000。前脸是黑色包围的横幅式格栅，全系标配保时捷动态照明，车侧线条变化很小，但是提供了新的轮毂造型和侧面的防擦条组合。车尾除了保险杠的造型有升级之外，倒车灯的位置也更加靠近中央，视觉效果更显得紧凑。内饰是 10.9 英寸的全高清触控屏，标配了指针式的时钟，下方的按键整齐地排列在触控面板之上，操作的时候会发出声音以及震动的反馈。 GTS 车型还会提供18项的运动座椅、碳纤维的内饰组件以及有加长皮革元素的内饰。长安的 UNI-V 开启了预定， 1.5T 顶配版的预售价134,900。这款车定位是 A 加级的掀背轿跑，车长4.68米，轴距2.75米，前脸还是非常熟悉的无边界设计，搭配溜背式的车身，视觉效果是非常低趴。车尾同样配的是同级唯一的电动升降尾翼，可以手动控制升降。内饰风格和 UNI-K 类似，中控台是分层的设计，动力是 1.5T。 再来关注比亚迪全新 SUV 的专利图，从图片看预计是比亚迪旗舰系列的新成员，它的外观是和驱逐舰05相同的设计，前格栅的内部是虚线式的元素做点缀，配合两侧的大尺寸的竖状的进气开孔，看上去很运动。尾部的造型很饱满，同样是用上了比亚迪贯穿的标志性尾灯，而内饰的风格目前还不知道。动力据称还是霄云插混专用的 1.5 升高效发动机。在2022年的 CES 展会期间，雪佛兰的国内版本探界者车型正式发布了，预计明年秋天会正式上市，引进到中国来。从发布的图片看，整体外观轮廓相比燃油版更流畅，离地间隙也变小了一些。内饰是以中央宽屏面板和数字仪表组成的双屏配置，但是物理按键的布局相当传统，从另一方面来表明未来的量产车呢，可能不会做大的改动。雪佛兰尽管是通用集团的入门级的品牌，但是也有一些产品的性价比很高，探界者就是个代表。而未来基于奥特能平台推出的电动版，预计在智能化方面也会领先其他的合资对手。一汽大众的新款宝来的申报图在网上流传，它可能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发布。作为中期改款，前脸对进气格栅的内部样式 LED 大灯组做了调整，雾灯组增加了 C 字形的镀铬装饰，看上去更加年轻。车尾的整体变化很小，后包围增加了镀铬装饰，拉宽了车尾的视觉效果。结合此前曝光的路试照片，内饰沿用了现款的中控台，最大的变化是换上了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动力是 1.2T 和 1.4T， 取消掉了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意味着不会再提供手动挡的版本了。 从相关渠道获得了荣威全新轿跑 SUV 的外观和内饰照，路试车被厚重的伪装覆盖，看到车头是一体式的大灯，前格栅向两侧延伸，把大灯融进其中，车尾是掀背的风格，后风挡的斜度非常大，后车轮的周围有明显的外扩痕迹，使整车看起来有更强大的肌肉感。车内中控台是非对称的设计，方向盘造型和新款的 RX5 MAX 相似，官方没有透露相关的动力信息，猜测还是 1.5T 和 2.0T。东风风神的全新 SUV 路试照片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上市整车，这个车的定位是中型 SUV， 尺寸比 H27 马赫版更大，主打五座的布局，预计起售价在12万元左右。结合官方的预告图，前脸是和玛莎拉蒂的莱万特相似的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引擎盖的前沿有贯穿式的灯带，两侧是面积很大的进气口，车侧是小幅的溜背造型，配合双色的车身很运动，内饰也是双色的设计和时下流行的双联屏，动力是 1.5T 和 1.5T 的混动。最后看到是斯柯达柯迪亚克的消息，从获得的照片看，分体式的大灯组的轮廓和形状有不同的展现方式，重新设计的保险杠层次感更强，运动风格更明显，车尾变化主要集中在尾灯组，经过重新设计之后给人新鲜感，动力延续现款，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看看大家的留言提问。陈先生问，奥迪 Q5 的缺芯片问题解决了没有？是年前入手比较合适，还是年后开春入手比较合适？缺芯片的问题不是奥迪一家的问题，是全球几乎所有的厂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不过好消息是呢，经过一年多的折腾纠结之后，大多数的意见会认为2022年的上半年就会逐步的迎来汽车芯片的短缺好转的局面。然后买车春节之前买还是春节之后买呢？我在上周节目当中专门的分析过，认为是春节之后买呢，可能价格上更好谈一些。详细情况呢，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找到上周某一期节目，而且用标题做了提示，专门分析了是春节之前买还是春节之后买更划算。熊先生问，动力操控质量方面评价一下，马自达的 CX-5 2.0 升是否值得买？这个动力它是 2.0 的一个自然吸气，如果是涡轮增压，通常的 2.0T 呢都还是比较带劲，所以这个马自达 CX-5 上的这个150多匹马力的 2.0 的自然吸气呢，肯定不算是一个有劲儿的发动机。不过这个关于车的动力呢，还是要看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你说天天开了大马力的车的，你到这 2.0 上来就会觉得这个车完全是没动力，但像平常我们如果一直开的是那种更低排量的车来开这个 2.0 的这个自然吸气的话，也会觉得还是挺有劲儿。所以这个还是主观评价还是更加重要一些，我们也没有一个一杆尺就说这个车的动力一定是属于好的还是不好的，主要是我们的车主试驾一下，你看看这个车的动力还是够还是不够。然后在操控性方面呢，马自达的底盘一直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马自达的车呢，在质量方面呢，可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一般来说，我们在车辆的很多个维度的评价当中，如果对马自达的各个维度做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马自达可能是在设计上是排在第一位，就是它的外观设计还是挺不错的，当然内饰的设计也行，内饰的用料方面做的是差一点，所以我们说它的颜值排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的可以把操控排进去，然后才是排到质量和动力。所以我觉得在几个关键的环节当中呢，马自达的产品不管是 CX-5 还是其他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吧。下面还有一个话题问到说，在武汉哪里可以充氮气，轮胎的氮气啊？这个我根本就不赞成，不主张给轮胎充氮气。前好几年的时候呢，一阵风的兴起来，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充氮气的事儿，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洗车店呢，一些修理厂呢开展了这个充氮气的业务。后来随着大家对氮气的认识越来越准确，然后大家也不在乎这个氮气，所以现在呢充氮气的地方已经是非常的少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充氮气意思不太大呢？首先我们要普及一下为什么要给轮胎充氮气啊。这个充氮气呢，最早是出现在赛车这个领域里面，给赛车轮胎里头充氮气，因为它空气当中含氧啊，如果轮胎的温度过高啊，轮胎里面的氧气就是成为一个助燃剂。而这个赛车啊，又跑得特别的快，尤其是一些公里数比较大的那种赛事，轮胎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他们会精益求精用到氮气。这个氮气啊， 它是惰性气体，热传导性它比空气要差很多，所以加入高纯度的氮气之后呢，轮胎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爆炸，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爆胎，所以相对来说呢，充氮气比充我们的普通的空气会使轮胎的工作状态更加的稳定。好，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觉得我们就得给轮胎充氮气啊？氮气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神奇吗？其实不然，我们普通的空气当中啊，就含着70%-80%的氮气，就氮气的含量就有80%了。那么我们在给轮胎充氮气的时候呢，轮胎里头本身原来残留的空气也会让这个氮气变得不纯净。好，有的朋友说，我可以先把轮胎抽真空啊，确实有一些汽车美容店为了让我们轮胎里面的充进去的氮气的纯度更高，会把轮胎抽真空。你要知道抽真空这个事儿的危害有多大吗？就是你给轮胎抽真空的时候，轮胎就会严重的变形。你不是给一个酒瓶子，不是给一个玻璃瓶子抽真空啊，你是给一个橡胶件抽真空，所以轮胎就会严重变形。轮胎可不是气球，变形不要紧，轮胎的胎冠、胎尖、胎侧到处都有很多的帘布和钢丝，你这种抽真空对于钢丝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就是抽完一次真空，可能轮胎内部的钢丝结构就会变形或者是损坏。那么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老旧轮胎，甚至还会出现裂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就算你说是去充氮气，你氮气的含量会有多高？你以为真的充进去的就是纯净的氮气吗？且不说跟我们普通空气的混合。所以呢，我认为家用车完全没有必要给轮胎充氮气，就正常速度，在限速120公里的范围之内，在炎热的夏天，在轮胎没有暗伤，在地面没有石头啊、钉子啊等等各种障碍物的这个影响之下，我们汽车正常行驶，爆胎的概率几乎为零。你要说天气热，中国能有多少地方是特别热呢？我们热带地区不比咱们这儿更热吗？那人家的轮胎都充了氮气吗？没有。所以我感觉我们家用车轮胎啊，充氮气不仅是浪费钱啊，充氮气挺贵的嘞，可不像我们平常在洗车店免费都给你把气给打满了。充氮气不仅浪费钱还毁轮胎，其实完全是没必要。下面一位朋友希望聊一聊乙醇汽油跟普通的汽油相比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没有，现在加油站是不是都是乙醇汽油？应该说在全国多数加油站都是乙醇汽油，那么像在湖北，像在武汉这样城市的话呢，几乎是 90% 以上加油站全都是乙醇汽油。我们想找到非纯汽油的话已经是很困难了。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乙醇汽油呢，它对于环保是有好处，它里头加了 10% 左右的乙醇。这样的话呢，可能一箱油里面我们觉得加进来的乙醇并不多，但是呢在整个工业生产当中，这个 10%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汽油了。而乙醇呢，它相对讲要更加环保一些，而且它的来源呢是来自于一些植物的一些提取，所以它也是废物再利用，也是一个环保节约石油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广普及这个乙醇汽油。别看只有 10% 的比重，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讲，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就是很环保的一件事了啊。那么它和普通油对发动机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几乎都可以忽略它。就是乙醇呢，都知道，或者我们直接的通俗的把它理解为跟酒精一样东西吧。就是酒精它其实是有腐蚀性的，这个酒精的腐蚀性啊，我们平时是体会不到的，喝酒的时候体会不到啊。平时我们做酒精消个毒啊，打针的时候用一下酒精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物体表面做一下消毒的时候，大家没有感觉到。可是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家家户户都用酒精喷洒的时候，是不是就能体会到酒精的腐蚀作用是特别的严重的？比方说我们喷在一些橡胶表面的时候，还有一些皮料表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褪色呀，甚至是有一些变形的情况发生。那么它在乙醇汽油这个事儿上呢，它对于我们的橡胶管路啊，它是有一些腐蚀性的。所以说在刚刚推广乙醇汽油的那个年份呢，当时是要求大家给油箱做一次清洗，然后再灌上乙醇汽油。而现在我们在乙醇汽油已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们再讨论说它对发动机有危害，我们不用这个乙醇汽油，其实它对发动机没有什么危害的。就你只要对橡胶部位呢，在最早的那一次，那说的都十几年前的事了，做过一次清理之后呢，后面都可以忽略。包括后来我们再加非纯汽油再换回乙醇汽油，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问题。说那为什么当时要清理一次管道，要做一次清洗呢？是因为本来这个橡胶件里头它就有一些 老化的一些地方。那么乙醇汽油进去之后呢，它更容易把这些东西带下来。而如果已经做过一次清理之后呢，这个乙醇汽油其实它的这种腐蚀也都是可以忽略的，所以这都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我建议大家不用再纠结说专门的去找一些民间的加油站，我要找无醇汽油让这个发动机更有劲儿，让发动机呢寿命更长，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一些问题。下面有个朋友问，想买一台斯柯达明锐做上下班代步用车，偶尔开长途，现在开的是2012款的斯柯达精锐，有14万公里了，这么多年都没出什么大问题，就是防冻液泵加热管换过两次，整体感觉很好，现在就不知道它的哪一个版本呢更具有性价比，或者其他车型介绍。其实说实话，这个我现在推斯柯达就会更慎重一点了。我关于这个斯柯达销量的问题啊，还有为什么斯柯达现在这销量不好的问题呢，我也是说过很多次。但是在过去呢，明锐确实是性价比表现很不错的一个车，但是现在在大众的体系里面呢，没有太保护斯柯达，就没有让出斯柯达的这个性价比空间出来。大众的一些车的降价呢，也跟这个斯柯达的产品的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呢，应该是平时不大关注车圈事儿，就一直在开着斯柯达的一款小车精锐，觉得质量还不错。然后呢也经常回四 S 店，知道斯柯达的展厅里面有一款大一点的车叫明锐，所以呢就关注着想去买。那么我建议呢，你其实就是喜欢大众的车呢，你直接去大众的展厅里面看一看类似的，就是你升级，比方说花个10万块钱左右你升个级的车，在大众的展厅里面也有。我认为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在产品力都接近的情况下，还是选一下品牌，买大众比买斯柯达的还是要更加的靠谱一点。关于这个明锐这个车本身，我是对它没有意见，这个车包括这个品牌，我这是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你可以关注的面再广一点吧。有位网友问说，我的2017款的奥迪 Q5 啊，开了4年半，不到3万公里，2个月前呢，从 P 档往后拨动档杆的时候啊，没有以前灵活了，就会觉得好像是被什么卡住了一样，推不动，需要重新把刹车松开再踩一下才能拨动。最近从倒车档到 P 档呢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其他档位推动档杆也就还好。我停车的时候一般是先拉电子手刹再推到 P 档的，平时等红灯习惯性也是推到 N 档上，仪表台没有任何的故障报警。问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遥控钥匙偶尔会失灵，一键启动没法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中控台会显示找不到钥匙的字样，出现过几次车子熄火之后再马上启动，一键启动失灵显示找不到钥匙，需要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面才可以启动车辆，从 P 档往后拨动档杆的时候不灵活了。这个情况呢，我猜还是变速箱换个油吧，光换变速箱油不换变速箱的滤芯也不行，这个八速的变速箱在出厂的时候好像这个滤芯这儿就有点不大好，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升档换档的时候就会有顿挫感呐，包括我们拨动档杆的时候不大顺溜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也可以到 4S 店检查一下变速箱的阀体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遥控钥匙偶尔会失灵，一键启动没法用，行驶过程当中中控台会显示找不到钥匙字样，还出现过几次车子熄火马上再启动呢，这个一键启动就失灵显示找不到钥匙。我猜这个事儿呢，给你钥匙换个电池看，因为这个一键启动呢它是靠钥匙来感应的，钥匙不在它就启动不了。如果说我们的电池也不是完全没电，完全没电你当然知道它怎么都没反应了，开不开门了，电池电量不足就出现遥控距离缩短感应不灵敏这样的现象，这就会让你觉得有时候没问题有时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车钥匙快没电之前的预兆就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钥匙平时是放哪儿？经常放到一些大功率的一些电子设备旁边，导致这个钥匙里面的低强度的无线电波受到干扰，或者说你这个车上停车的附近就有一些强烈的无线电波存在，像电视塔呀、发电厂啊、发电站啊等等这样情况，也会导致一键启动啊、车钥匙的遥控功能失灵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我认为这位朋友的反应的情况呢，十有八九就是车钥匙电量不足，也不是说完全没电，导致它的遥控距离缩短，感应不灵敏。一键启动功能它一定是在你车钥匙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而且车钥匙已经感应到了之后一键启动才可以有效工作的。所以这个情况你就是尽快的主动去换一下钥匙里面的电池。李先生问，性能方面说一说日产轩逸、丰田卡罗拉、第11代思域。这不用说啊，这三个车里面就只有本田的思域是打一打性能牌的，所以它虽然说发动机也没有上多大排量的，但是它发动机的功率调的挺大的， 1.5T 能调到180多匹马力，这车的提速呢让很多人开这个10万 多的这个家用轿车的时候，觉得它还是比较快的。相对讲，丰田卡罗拉和日产轩逸从来没有在性能方面下过功夫，他们一直做的是配置、空间和舒适，还有质量的稳定性。所以说，轩逸卡罗拉销量也比本田的思域要大一点，因为毕竟追求这个驾驶好玩的话呢，这样的人群是比较少的，所以思域呢，就是销量上是要差一点，但是不代表着说思域就没有轩逸和卡罗拉好。从造车成本上讲的话呢，本田的思域的成本是要比卡罗拉和轩逸高的，所以呢，思域的价格也会卖的比轩逸卡罗拉要贵一些。这位朋友还接着问，这个思域的燃动版落地价17万它是否值得入手，因为这车也是卖的比较翘，所以没什么优惠，本身这就是一个15万的车，所以半夏地呢就是17万这么一个样子，因为它的配置也比较丰富了，然后本身这个车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入手是否划算，你看你这个事儿怎么讲。如果你只是希望一个 A 级车10万出头，10万块钱就可以了，也是大有车在，挑选的余地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要它空间大呀等等，这些都可以。但如果说我们10来万呢，买一个 A 级车，我们想要它质量还比较稳定，同时还要它开起来比较有意思的话，恐怕就是10万块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了，就得在15万左右来选。15万左右能选到的，其实参考车型也并不多。如果在合资里面，可能思域还就是它独一份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意见了。有网友说，五菱凯捷之前听主持人说不大推荐买，我现在想买个手动挡的大空间的车，那么它的这个手动挡是否值得买呢？手动挡的车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五菱的这个凯捷呢，当时为什么说不推荐买这个车呢？就是觉得它这个价位买这么大一个车，那你想它的成本有多低？那这么低成本的一个车呢，就警惕注意，它恐怕就是没什么好东西带给大家，就是它样子上做的比较好看。因为汽车的价格啊，成本呢，现在是越来越透明。一个8万块钱做的像一个奥德赛一样大小的 MPV， 还做成6座，然后呢，看起来的有一些配置呢，好像也都还有。你说这个车就不挣钱吗？厂家为什么要不挣钱造一台车呢？所以它肯定在看不见的地方是省了大量的成本出来的，所以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这个车推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对这个车呢做了一些批评的意见，包括五菱家推的这个最小那个几万块钱的老头乐那个电动车，也是这样逆潮流而动的，就推出这么一些特别便宜的看起来性价比很高的车，实际上厂家还在挣钱，所以这个就是不大赞成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位朋友看来呢，这个车的低配呢 1.5T 配一个手动挡，半夏地就10万块钱，奥德赛一样大小的一个 MPV， 说这样的车是否值得买？因为我们只有这个预算的话，确实这是我们能买到的最大个的一个 MPV 了。你说值不值得买？再关注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呗。反正我这仍然是不做推荐的。再来关注下面的提问，有位网友问：别克威朗的 Pro 怎么样？值不值得买？相比老款来说呢，虽然说有一些配置被减掉了，但是它也新增了一些像多媒体大屏啊、导航啊、语音控制啊，这些很实用的配置。最重要的是它的发动机换回了四缸机，这也是之前大家最想要的东西啊。对比同价位的日系车或者说是德系车呢，美系车在配置和用料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换装了四缸发动机的威朗 Pro 最大马力有180多匹，184匹，峰值扭矩有250牛米，实测的百公里加速呢可以跑进8秒钟，跑进八秒钟的意思就是7秒多钟。那相比其他的同级别的产品来说呢，动力更强大，安全配置更高，对比同级的德系车呢也是更加的平顺，更加的省油，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别克的威朗 Pro 也是值得买的一个产品。有问领克03加这个车怎么样，值不值这个价，开过之后会觉得值这个价。我是试过这个03加的，首先它的基础性能都已经非常的强大，然后呢03加呢又做了一些性能上的升级，而且呢这个车还留出了一些改造改装的空间，所以03加呢显然不是一个大卖的车型，它不适合说我们推荐大家都去考虑啊，在十几万买 A 级车的时候来看这个03加。我是会把它推荐给那些喜欢动力，比方过去我们在看大众的高尔夫的 GTI 啊这样的产品的这个族群的数量非常小，但是呢在20万左右啊很钟情于一台开起来特别带意思的一款紧凑级的车，所以这个领克03加呢就是这么一个设定来的。它的提速呢只需要5秒多钟，而且悬挂的设定啊，整个底盘的感受啊，我认为在我们的合资车当中 都是找不到对手的。何况这个领克呢，它是一个自主品牌，是吉利的一个高端潮牌。那么这个领三家，我是推荐给就是我们喜欢开车又不必要去开一些真正去上一些跑车或者说改造一些赛车的，就是原厂零三家就已经帮你改好了，开起来已经是非常好玩，而且我们愿意花20几万来买这样一款车的这种高端的消费群体。说这个高端消费群体，别误会说20几万能算高端车吗？不是，但是在领克的家族里面，这就算是一个高端消费。就本来我们花10几万就可以买到一台一模一样看起来领克零三的，但是我们要花多一倍的价钱来买一款领克零三加，我觉得这就算是一个高端消费了。还有继续问到这个福特的 EVOS 这个车怎么样，该推荐它的哪个配置。 EVOS 打智能打科技这张牌呢，不一定能打得多好啊，但是它在购买力方面呢，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我推荐买的话呢，就是预算充足的话呢，你买它的 ST Line 版本，这个配置就非常的齐全，包括高端的音响啊，360度的全景影像啊等等。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觉得就买它的低配的版本，22万多的配置已经完全够用。就是那个中间有一个24万多的一个版本，是不上不下，有点鸡肋。有位网友问，本人长期开手动挡，喜欢踩油门的时候动力直接的感觉，不喜欢踩油门慢半拍的车，有少量的七座和长途自驾的需求，希望能够换一台经济实用的车，请点评一下吉利豪越以及类似的车。吉利的豪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的并不多，这款车呢，它在各方面的表现呢一般化，包括它用上的这个 1.8T 的这个动力啊，配的两款这个变速箱啊，配套呢还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就是在价格也相近的情况下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上一个6速的手自一体，又上一个7速的湿式的双离合变速箱，就非得让大家在普通的变速箱和双离合的变速箱当中做一个选择。其实价格也都是一样的，我倒是赞成在这个车里面呢就踏踏实实的买这个 6AT 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所以作为一款算是中大型的一个 SUV， 10万块钱的价格，然后各方面的配置啊都还是不错，我觉得这是大家在关注它的一个点。那我不推荐它呢，我就认为在豪越这个产品上，其实它的基础平台呢，因为吉利的这个合作的一些关系呢，它确实是用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车上仍然有那种把车子就做的一个大壳的这么一个嫌疑在里头，这是我对它印象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这个车既然说有外观上看的这么大气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底盘的悬挂系统上一个级别呢？它做很普通的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并且呢这个全系都是一个两驱车，所以这个车呢就给感觉就有点像50的车那种做个大壳的那种感觉了。包括在配置上说，这个车呢你已经看起来那么豪越了啊，还在配2颗安全气囊，就是主副驾驶座位前面各1颗安全气囊，这个我觉得实在对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投入啊太漫不经心了。然后其他的倒是在一些舒适配置上呢，倒舍得给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啊上一些东西，比方说给一些仿皮的座椅材料啊，中间放一块屏啊，这屏是最便宜的东西，包括给上这个 LED 灯啊，我觉得整个车的配置设计方面并不是一款跟它的这个外形啊，或者它的名号叫豪越这么相匹配的一个产品，所以我对它的推荐也是比较少。下面有个朋友说，我现在是钟情两厢车，想换一辆30万元以内的两厢车，主要考虑的就是动力啊、外观和操控，我不考虑电动车。现在开的是 1.4T 的大众的高尔夫，想在30万以内，想让这个车动力特别的强悍，比较好玩的话，两厢车现在其实大多数都已经放弃这个阵营，都不这么做了。包括像这个大众的高尔夫呢，原来也会做，原来做的时候放在4S店里面，一年一个4S店都卖不出去一台半台的，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包括说这个福克斯，福特的福克斯呢，也会在这个它的这个高端版本上也会做一些配置，但是也是没有人买。没有人买的话呢，我就推给大家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我倒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个领克的零三加，它虽然说是个三厢车，但是车子也不大，开起来也挺灵巧的。我建议这位网友呢去看一下，真喜欢开车的朋友的话呢，领克的零三加在30万元以内办下地，会让你觉得很满意。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董涛说车每天晚上都有6:30到7:30直播。